末代枭雄两重天，一个善终一个苦。德川庆喜，对比溥仪。话说这世界上有种人，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历史的句号。他们的使命不是开创，而是终结，不是建立，而是埋葬。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两个人，一个叫德川庆喜，一个叫溥仪。您想想看，这两人还真有意思。都是末代统治者，都是时代的终结者，可命运却截然不同。一个优雅谢幕，颐养天年，一个三起三落，颠沛流离。这里头学问大了。同是末路君王，选择决定命运。德川庆喜，江户幕府最后一个征夷大将军。溥仪，大清朝最后一个皇帝。两个人都摊上了同一件事儿，时代变了。说白了，旧的那套玩不转了。德川家统治日本265年到庆喜，这儿内忧外患，四面楚歌。大清朝统治中国268年到溥仪，那儿也是风雨飘摇，摇摇欲坠。可关键就在这儿，面对同样的困境，两人的选择天差地别。德川庆喜怎么做的？大政奉还。1867年这哥们主动把政权交还给明治天皇，说这江山我不要了，您拿走吧，然后优雅地鞠了个躬，回家钓鱼去了。溥仪呢？那可就复杂了。三次登基，三次退位。第一次1912年被迫退位，心里不服。1917年张勋复辟，他又上台12天。1932年跑到东北当了满洲国皇帝，给日本人当傀儡12年。您说这叫什么？这叫不甘心。这就好比两个人都在泰坦尼克号上，德川庆喜看见船要沉了赶紧找救生艇，溥仪看见船要沉了还想着怎么把船修好继续当船长。审时度势的智者对比执念不放的痴人。咱们细细品品德川庆喜这人精明在哪。他从小受水户学熏陶，懂得尊王的道理。明白了吗？人家从骨子里就认为天皇才是正统，自己德川家只不过是代理人。这种思想底子让他做大政奉还的时候心理上没那么大阻力。更重要的是这哥们看得透。1853年黑船来航之后，整个日本都乱套了。攘夷派要打，开国派要谈，各藩之间也是勾心斗角。德川庆喜心里明白，这个局面谁来收拾都得费劲，与其自己背这个锅，不如让天皇来收拾残局。您看人家算得多明白。反观溥仪呢？这孩子从三岁就当皇帝，脑子里就一个概念，我是真龙天子。哪怕大清朝都亡了，他还觉得自己是皇帝。所以一有机会就想复辟，哪怕给外国人当傀儡都无所谓。这种心态说好听点叫执着，说难听点就是执迷不悟。谢幕后的人生，一个潇洒，一个凄凉。德川庆喜退位之后的生活，那叫一个滋润。人家搬到静冈，远离政治，专心享受生活，玩摄影，搞狩猎，研究民谣，还通过看照片找了两个老婆，这可是日本第一例照片相亲成功案例。您想想，这得多前卫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这老爷子特别喜欢新鲜玩意儿。那会儿照相机刚传到日本，德川庆喜就跟摄影家学技术，还给杂志投稿。您在明治时代的东京街头，要是看见一个穿的时髦、扛着相机到处拍照的老头，那多半就是德川庆喜他老人家。多潇洒。1898年庆喜还首次觐见明治天皇，两人见面相谈甚欢。1902年明治政府册封他为公爵。您看，新政府不但没有清算他，反而给了他荣誉。1913年这哥们因肺炎去世，享年76岁，算是寿终正寝。再看看溥仪，那日子过得叫一个惨。从紫禁城被赶出来之后，先是住在天津租界当狱工，然后跑到东北给日本人当傀儡皇帝。1945年日本战败，他被苏联红军抓走，在苏联蹲了五年监狱。1950年被交给新中国，又改造了九年。直到1959年 特赦，这才算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1962年跟护士李淑贤结婚，总算有了个安稳的晚年。可惜好景不长，1967年因肾癌去世，享年61岁。您说这两人的晚年差距的有多大？东亚政治智慧的两个样本。说到最后，这两个末代统治者的不同命运，其实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智慧。德川庆喜体现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智慧。他明白，政权更迭是历史规律，与其负隅顽抗，不如顺势而为。大政奉还看似是放弃，实际上是保全。正因为他的主动让步，德川家族才得以在新时代继续生存，他个人也得到了善待。溥仪代表的则是执念不